时刻分秒尽在掌握。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北京时间12点整。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越享生活越听广告。
光宽 4K 畅享视听盛宴， IPTV 加带您进入超高清世界，详情请致电0871-6380-8876或咨询当地电信营业厅10000号。
滇池明珠广场坐拥5000亩中央景观公园，行政中心旁，建筑面积87至240平米，地铁学区现房火爆热销中，国企大盘感恩回馈社会，优惠详询6320-2006。
广发银行一秒贷，信用贷款手续简单，网上申请一天批复，随借随后按天计息，登录广发银行官网即可申请办理。
金花内衣，内衣精华，50年精心呵护，浇灌出今日的金花。
穿云南人自己的名牌，金花内衣给您最贴心的关怀。金花内衣陪伴我一生。
金花内衣，内衣精华。
只剩本周，好视力重阳大体验，只剩本周。
眼睛干涩发痒疲劳不舒服，赶紧来电，马上体验好视力明目贴一大份。好视力体验电话400-678-6929，400-678-6929。
我这最近呢老不舒服。
哎，这是怎么了？
我这开车就急躁，见车就想超。
哟，这还真有点问题。
可不，我堵车想骂人，没事儿按喇叭。
哎呀，你这是得了最近流行的路怒症了
啊！路怒症，哎，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哎，听我跟你说，交规要遵守，相互多礼让，养成好习惯，文明来出行，听听轻音乐，看看好风景，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得，那咱以后啊就这样开车，
告别路怒症，无病一身轻。
2015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将于11月13号至15号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金色热线回音壁，金色热线四位一体联动运行，全新打造的节目板块，
跟踪上线单位，24小时内办理听众投诉，答复听众咨询的最新进展，第一回复体现我们为您服务的态度和速度，
回答听众、观众、读者、网友普遍关注的行业热点，热点解析为您解疑释惑，
持续关注近期上线单位对群众投诉咨询的办结情况，满意不满意，直接请投诉者评价办理答复情况。
每周五12点至13点，金色热线回音壁就在云南新闻广播。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李丹。
大家好，我是杨宇。每周五中午的金色热线回音壁专题主要内容是快速的跟踪群众投诉问题的办理情况，并对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后续的解读。欢迎您走进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我们第一回复这个环节还是要了解一下昨天丽江市人民政府上线听众这个咨询投诉的快速办理情况。
满意不满意呢，会就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答复听众投诉的情况，请投诉者本人进行评价。
热点解析这个环节，请丽江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解答大家关注的，像丽江市将如何缓解停车难这一问题，丽江市在打造智慧城市方面又有哪些新的一些举措，还有这个丽江哈是有25.3万的老百姓还生活在贫困的山区，要让这些老百姓到2020年跟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小康，丽江市又会有怎样的一些措施和方法？
昨天金色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丽江市 市人民政府由丽江市副市长陈兴元率队参加。直播节目当中呢，很多听众打进热线来反映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直播之后24小时听众投诉的解决情况。首先来进入第一回复。
上线单位24小时内办理听众投诉，答复听众咨询的最新进展。金色热线回音壁第一回复。
好，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位何先生啊，昨天也是打进电话，他反映的是前年他已经投诉了他们家邻居这个违章建筑的事儿。
嗯，
他说呢，这个古城里边啊是不能够随便这个改建或者加层的，但是呢他们邻居家是擅自建房，而且呢还提高了这个楼层的一个高度，已经投诉了1年多了。更气愤的是还冒充他签字哈，
是
同意他来这个，他也同意这个对方来这个加盖一些房屋，还有呢就影响到光线了，环境也是脏乱差，希望能够得到解决。
哎，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调查的怎么样了，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的行政综合执法局的副局长何灵志。
何副局长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何副局长。
主持人你好。
嗯，对于何先生的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去他们家去具体的看一下？好像是在71街78号是吧？我们还记得。
哎，对对，78号。
哎，他们家这个情况今天去看了，他这个夹层的这个情况严重吗？是不是确实影响到旁边的这个光线的问题了？
就是昨天上线的，我们的听众打进来的这个电话，我想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跟这个主持人，和听众介绍一下。
嗯，好。
他78号是于2013年1月份提交了对房屋修缮的一个申请，那么经我们的有关部门审查审批以后呢，是2013年5月份就获得了这个修缮的许可，并按照这个许可呢，他进行了一些修缮的建设。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古城管理局的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也按照一个法定的职责，进行了定期和不定期的监察和监管。同时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接到过77号关于78号的修建过程当中存在一些涉嫌的违规方面的一些投诉。同时呢，我们也收到这个78号，商户人家关于对77号违章的一个修建的一些投诉，也就是双方之间的有一些投诉。那么我们的人员呢，也多次到现场处置，并做了一些有关的调查取证。那么现在从取证的一些情况，具体的情况是具体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77号和78号是南白相邻的两户人家。那96年的时候，丽江有一个23大地震。那么在这大地震之前呢，两户的院落的地基的水平，也就是说两户的院落的正负零是基本一致的。在恢复重建的过程当中呢，77号因为是那个地处河道旁边，地势较低，抬升了这个院落的水平。那么在2013年78号在修建修缮过程当中，也因为这个77号的院落升高以后，雨水回渗到它这个78号院落的这些缘故，也相应的抬升了这个院落的这个水平。那么从现场的检查情况来看，目前两户院落的水平，也就是院落的正负零是基本一致的。同时78号在修缮的过程中，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它除了有15平米左右的平房升为楼房以外，其余部分呢都遵照了我这个相关部门审批的内容施工。具体审批的内容是这样的，同意该户在土地权属和房产权属清楚的情况下，拆除不协调的建筑物，并鉴于该户房屋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同意原址恢复重建，做西朝洞砖木两层，做南朝白砖木两层局部一层，做白朝南砖木两层。在具体的这个检查和监察过程中，我们还按规定测量了这个房屋的楼层的高度，从现场的情况看，楼层的高度与规定是基本一致的。存在这个违规的部分，主要就是坐白朝南的砖木两层局部一层的坐白朝南砖木两层局部一层这一条。关于这违规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已经下过责令整改，同时呢，目前呢也是这一部分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嗯，那这个违规的这个是什么时候下的这个整改的这个通知书，要求他们这个多长时间要把它整改了？但是现在虽然是停工了，但是一直没有整改是吗？
哎，对，这个原因呢，我想跟主持人和听众解释一下。
嗯，
我们具体是下的整改是，也就是在2013年就下过这个整改。
嗯，
但是一直为什么，这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就停工到现在。整改是由我们的另外的一个职能部门，也就是保护建设科下的这个整改。
嗯，
停工是由我们执法局下的停工。那么为什么就是一直停工到现在还没有整改这个原因？我想跟这个主持人和听众解释一下。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77号投诉我们的78号也是存在这个方面的违规。我们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确实这一部分是违规的。
嗯，
那么也就同时78号他也对77号的一些建筑物进行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投诉。那么从投诉的情况来看，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77号因为是它是在这个阿森大地震恢复重建以前就修建的一些房屋，那么在那个时候的审批和这些制度都还没有正式的引入到古城里面来，那么也就是他们家存在的这些违章建筑部分，属于就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些东西。那么就在这么一个关系下，两邻之间的这个矛盾非常的激化。
嗯，
也就是我们也经过三方五次的协调，能希望也是通过我们的协调能达成一个相互之间能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呢，一直都没能落实下去，所以就现在只能造成一个违章部分停工，其余的当然，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步也会存在一些强行撤出的一些程序。但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也就是先把77号和78号两户人家的这个思想和情绪稳定下来，把他们的工作给做通以后，才采取这些措施。
嗯，您看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让他们停工了哈，停工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很明显就是影响光线这个问题上还挺严重的，您在现场了解到是怎样的情况？
停工的那一部分对77号整个院落的光线采购有局部的影响，但不会有局部的影响，但是没有像投诉方说的那么严重。
哦，既然是有影响了哈，而且这个2013年就下发了这个通知书了，那下一步什么时候有这个强制拆除的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是违法的建筑，那肯定是将来是不能继续建的，在这停着了，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处。您说，那什么时候可以这个强行这个进行下一步的这个举措？
下一步我就在这么想，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丽江民居的这个构造，它不像我们的一般城市里的一些构造。
嗯，
因为它强行拆除的时候，它肯定会涉及到另外一部分的这些主体的一些改动上。
嗯，
是这么一回事。然后呢，也就是说现在呢，77号和78号两邻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的矛盾，也就是因为相互之间这个有邻里之间的矛盾，我们希望就是通过我们和社区之间的共同努力，把两家的思想工作做好了以后，再采取这些措施。那可能就是不会顾及到大家的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就对以后咱们建设这个也就邻里之间的和睦程度会相应的会好一些。我们都是这么
出发点。是的是的，何副局长，我对您的这个出发点还是特别理解的。邻里之间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和善的那么一个关系，如果强行的让某一方这样来把这个多建的这个地方给它拆除的话，我觉得对于邻里之间也没有任何能够缓解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吧？您还是出发点是先缓解他们的关系。好的，那您在跟这个何先生进行沟通以后，他对于你们想要让他们缓解的这样一个提议他是如何表达他的心意的？
78号来说，对于78号来说，他也就是说，他现在同意，也就是同意，从13年开始吧，也就是3年内，他一直开始就是说，确实我有部分的违规，他也认识到自己这方面的一些违法的一些行为，他也认识到了。
嗯，
但是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没 其实他投诉的这个诉愿没有达到这个解决的时候，他也暂时不愿意撤走，他老抱着这么一种情绪。我们也经过四五次的相关的一些接触和做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思想工作以后，到现在他依然坚持着说我可以停工，但是暂时先不拆。
那在这个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这个行政综合执法局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来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和其他部门进行联动，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有没有一个办法？现在
我们的想法，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对这个78号这个院落，我们对他发的这个停工，违章的这一部分，一直处于一个停工的状态。那么在这个停工的状态以后，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科室也发了一个整改，也就是要求他把这一个局部的这个两层降为一层。那么这个当时下发这个整改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期限，这个确实也有的期限，但是也就是当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为了顾及到一些邻里的一些和邻里的一些关系，然后我们也请社区去出面去就这个78号的户主和77号的户主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调解，但是一直也就是没有取到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好的，
我的想法。
谢谢何副局长。这样，您先在线上稍等一下，我们把何先生电话先接进来，听一下他还有什么需要您帮解答的，好吗？您稍等。
你好，何先生。
何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何先生，刚才这个何副局长介绍的还比较清楚，其实你们这个相之间的一个矛盾的话，原来已久了，是吧？之前地震的时候加盖这个地面。
有些时候我不想在这个地方争辩什么了，是不是？我只是说我反映的是不是事实。他们审聘的那个当中不能升高了，不能怎么样了，有很多违规的地方。我反映的是不是事实，我第一点。然后怎么处理。我就那么简单就行了，不需要什么历史了什么。如果他们觉得我需要整改，我也整改，是不是？我20多年的房子都没有动过。20多年前丽江古城管理局都还没有，丽江也不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不是？那个时候审批也简单，那现在呢，也就是说已经变成世界文化遗产了啊，那么大家都要保护。你如果是现在丽江名声都已经不太好了，随便怎么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是，何先生，您的诉求，何先生听我说哈，您的
古城离魂已经没有了。
何先生，您听到我们说话吗？
听我们说话好吗，何先生？
如果乱建，
何先生，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反
看来何先生的情绪是有一些激动啊。
是是是，何先生的诉求刚才我听清楚了，我现在不想跟何先生继续再交流了哈。
是，
何先生的意思是这个，直接就是把这个78号的这个违章的建筑把它这个解决掉就可以了。其他的问题，他说这个先不说，只要是他的诉求主要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的这个何副局长还在不在线？何副局长。何副局长，你好，何副局长。好的啊，这个刚才这个何副局长也介绍了，之前就下发了一个这个整改的这个通知书哈，他其实是照顾了这个，他说想这个
邻里之间
他的想法是好的，他这个愿景是好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达到一个特别和谐的角度。但是我想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啊，首先应该从这个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来讲，按规定来办事，
对，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首先把这个违章的这个建筑哈，违章违规建先把它拆了再说啊，因为这个对方的诉求就在这个地方。
对，而且要是刚才也提到了，虽然说之前哈因为地震的一个原因进行了一个加固的话呢，当时是77号先是地处位置较低做了一个提升，之后呢78号这边呢是因为有一些积水就到他们这边来了，他也做了一个相应的提升。后来这个77号这边又进行了一个往上面又加盖加层的那么一个违规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既然13年已经把这个停工还有要求他们进行改善的那么一个要求已经提出去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再来谈邻里之间相关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两边会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了。
没错，那另外这个何先生啊，还是应该在反映问题的时候要心平气和的哈。
对，
我们是主要以解决问题为主。
嗯，没错。
嗯，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了解到这儿。
哎，稍后我们会继续和这个丽江行政综合执法局联系啊，
嗯、
把这个何先生的诉求这个转达给这个部门，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切实的把之前这个能够按章办事吧哈、啊，把之前的这个下发的这个通知书和这个到限期了，如果没有整改的话，应该继续的这个监督下去，继续的把之前的这个职责哈、啊、履行到位。
嗯，而且刚才提到一个说邻里之间哈，另外那家也已经觉得确实自己是有一些问题，
嗯、
但是呢、
哎，
两家的这个矛盾呢，导致他现在还暂时不想拆，哎，还想邻里之间再说点啥，再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矛盾、
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赌气就没有太多的必要了。
没错。
嗯，好的，那我们稍后来连线到的是永胜县人民政府的相关领导，我们要了解到下一个问题。
哎，永胜县呢是桃园乡电站搬迁哈，杨女士反映了这么一件事、
嗯、
说家里住在这个江边、
嗯、
村子的村民，他昨天说这个附近的几户邻居啊都已经搬走了、
嗯、
啊，但是自己家的房子呢当时没有让搬，因为现在为什么来反映呢，就是现在房子开裂的严重了，他觉得已经是危房了，所以希望能够得到解决、
嗯、
这是非常这个急迫的一件事哈、啊、不知道这个当地到了这个杨女士家里边看了以后情况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永胜县人民政府的常副县长罗红。
罗县长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罗县长，是这样的哈，杨女士说到的，可能他们家当时这个其他家搬的时候，他们家当时是不是鉴定了，觉得这房子还不错，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没有给他解决这个搬迁的这个问题，是吗？了解到是怎样？是不是属实？
是的，是情况是这样的。
嗯。
其实昨天呢，我们这个市政府的陈副县长，他不管从政策上还有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况上，他回答的都实际上都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圆满，因为他。陈副市长以前是我们永胜县的老书记。
嗯，对。
那昨天根据这个杨女士反映的问题，也根据市政府的安排，这个问题呢，我们县委县政府高度的重视，就专门派出了我们的这个移民局的这个副局长吴副局长，带了一帮人下去到这个杨女士这个她家，因为她家呢，杨女士这个是这样的情况，她一家人都出去打工了，所以她家没有人，但是我们。工作队呢也是把这个他家的房子全前后所有的情况都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整个桃园库区呢，就是鲁地拉电站的这个库区呢，它下闸蓄水以后呢，整个的这个两岸它原来的这些台阶地啊，这些它就有的地方它就变成了一些湿稳区，就是说就经过水的浸泡啊或者其他的这些，它就有一些安全的一些隐患，或者说滑坡啊，或者地基下沉啊，这些情况是不同程度的存在。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当地政府跟这个鲁地拉电站还有这个设计院这几方呢，都进行了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巡案，就是说沿岸的这些老百姓的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我们都进行了这个巡案的这个建立这么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建立以后呢，通过这个挨家挨户这个宣传发动完了了解情况，最后呢，像杨女士家这种情况呢，大概整个库区有250户，250户，
嗯，
就说很严重的这些有51户，这个已经实施了这个搬迁，剩下的呢，就是说我们属于这个实稳待管区，就是说这些我们都要建立一个经常常态化的一个要长时间的，不光是今年明年。啊，很多年以后，这个它两岸这些都发生一些安全的一些隐患或者失稳的地区会增加，所以面对这么样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所以呢，其他的都是处于待没有搬迁的，有这个安全隐患或者有出现对房屋有造成损害的这么样一些情况的，我们都经常的都有人就是说了解掌握相关的这个情况，就是保证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让老百姓还可以居住，如果不能居住的话，要经过相关的这个部门，就是西北设计院这个地质分院要进行这个地勘等相关的一些工作，来进行这个科学的这个论证。论证了以后呢，属于对造成这个老百姓的房屋啊，其他的这些东西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或者重大损失的，我们都要给他实施搬迁。
嗯，
所以杨女士家她家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失稳的待管区的这么样一个类型，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还要继续的做 相关的这些勘测的这些工作。
那
这些工作这些数据出来以后呢，我们才对它可不可以搬迁，能否达到搬迁的这么样一个条件和标准。
那刚才这个昨天这个节目里面杨女士说这个房子已经开裂了，我们有没有让相关的地勘人员昨天就实地再去看一下，帮他测一下确实是不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呢？
这个开裂是存在的，开裂是存在的。昨天我们跟杨女士家呢也进行了联系和沟通，就准备呢，就昨天我们是初步去看了一下，因为他家没有人，这个得双方当事人双方来一起来确定。最后通过这个设计院来进行地勘的这个符合，因为地勘他暂时还做不了，他下一次我们就是10月26号，我们跟杨女士联系了，就是26号约在一起，再对他家的房屋进行全面的进行勘查，勘查完了以后，需要上相关的工作，在工作做完了以后呢，得出一个结论，说属于可以达到搬迁的这个标准，一定会给他搬迁，所以请他放心。假如说现在没有大的安全隐患，他可以还可以达到居住的这个条件，我们都有一个鉴定的结果。如果确实出现问题了，要是搬迁了，我们肯定按照相关的政策，就是一次性搬迁，就是我们采取的方法是这样的。
哎，罗副先生，刚才您也说了哈，现在像这个杨女士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还有不少哈。那这个平时我们这个常态的一个监测是多长时间有一次？就比如地勘面来监测这个房子是不是违法？
这个呢，就是说一般情况，就是说我们平常老百姓，就是说他自己监测完了，自己监测为主，完了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他会报告这个村里边或镇里边，完了跟设计院，又出现一些大的一些情况以后，都会这个相关的这个设计单位啊，他就会立马就会过来，也就是来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勘测，这样一个程序。
好的，我们就按程序来走哈。谢谢罗副县长，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杨女士的电话吧，听一下。
你好，杨女士。
杨女士您好。
哦，
哎，您
好。
目前是暂定是在10月26号，您那天能在家里吗？能够进行相关的一些勘测吗？
没，我现在就在家里，
已经回去了哈。
好的，那你们约定的是10月26号有地勘院的专业人员去这个实地测一下，如果符合的话，就会给您办理搬迁了。如果不符合呢，还要再等一等。
您对这个已经清楚了是吧？
是吧？对，我清楚了。
好的，好的，也谢谢杨女
士。那稍后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希望杨女士继续的和我们联系。
对，谢谢您信赖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等到10月26号能够得到杨女士心里面所想要能够证实的一个答案。
哎，我们接下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昨天这个我们记者有一个调查，说泸沽湖的这个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成本太高了，现在基本上亏本来运营哈。还有附近的这个扎实村的洗衣厂排放这个污水，污染了村民的饮用水源了。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
我看是泸沽湖环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哈，我们要跟他聊聊，因为昨天那位听众是说到一个那一部分的这个饮用水源哈，虽然现在村民不再用那儿的水了，但是牲畜呢喝了那儿的水以后，好像还出现这个死亡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有那么严重？
是，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泸沽湖环境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杨光。杨副总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杨副总，之前其实在节目里面他们也对你进行过采访哈，这个问题你也比较清楚了，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昨天在收听完那个金色栏目节目后啊，我们泸沽湖管委会也是高度重视这个节目中提出的问题，同时那个陈副市长也对管委会提出了这个核查整顿要求。我们昨天下午就组织了人员成立了有那个县宁浪县环保局，然后管委会环境资源保护科稽查队和泸沽湖环境管理服务公司等相关负责人组成的这个调查组进入这个竹地村洗涤厂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呢，这个企业环保设施确实不健全，然后企业废水通过调节池后就直接排入这个长湾河，对这个下游的村民的生产生活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那现在这个不良的影响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了，还是还在等待相关的一些报道？
我们就是昨天下午就已经给他下达了这个停业整改通知，要求其按时按要求完成整改。第一个就是要求企业增加这个洗涤废水处理设施， 然后达到生活污水接纳标准后排入这个驻地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嗯，要求他们是在15天内完成整改。第二个是要求这个企业负责人接受环境保护教育，并对这个违法排污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哎，要求这15天之内进行整改，那这15天就不能进行这个运营了，是吗？
哎，对，我们已经给他下了这个停业通知嘛，就是必须要停业这段期间。
嗯，好的。
嗯，那如果要是在之后哈、啊，他这个如果要是整改的还是不够透彻的话，那我们还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对于影响到我们泸沽湖的这个水质的情况，我们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强硬手段？
就是在这个停业整顿期间嘛，我们也会派相关的负责人跟踪监督这个落实情况。
嗯，
同时呢，就是如果是他按期完成不了，我们将会依法对他进行处罚。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手段，一个是能够再坚强一些，再坚硬一些，还有呢，就是对于泸沽湖的水质哈，现在刚刚通了这个飞机，下一步在明年的公路、
哎、
二级公路也要通了，真的希望这样的一个特别生态的一个环境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
没错，
嗯，
也希望附近的村民继续来监督哈，如果有什么样的新闻线索，继续和我们联系。
好，谢谢杨副总。
好的，北京时间的12:30，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满意不满意？今年的8月27号的第449期的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呢，上线单位是云南省的道路运输管理局，由局长苏永忠率队参加。节目过后呢，我们节目组也是抽取了部分听众的投诉，我们稍后来听听问题办理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进入满意不满意。
持续关注近期上线单位的办结情况，满意不满意，投诉者最有发言权。金色热线回音壁，满意不满意？
好，我们了解到的是，之前有一位魏先生哈、啊，他投诉反映说，他是玉溪市义门县的出租车司机，义门县的私车啊，说这个非法营运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有一些单位呢也视而不见。那通过我们金色热线以后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是
正规的一些出租车呢，说是也已经
就没活干了
半年了、
嗯。
哎，也希望这个云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的相关领导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哎，到底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玉溪市义门县的交通运政管理所的副所长杨存安。
杨副所长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你好。这个是8月27号上线哈、
嗯，
现在也过去了2个多月了。对于这个出租车司机他反映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整改的情况是怎么样？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
嗯，
魏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嗯，一些货车他自己改一改，
嗯，
老百姓误以为是出租车，根本没保障，也没人来管，
哦、
希望领导重视。嗯。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组织了我们这个执法人员去调查了解，了解的情况是这样，是一些非法营运的出租车一小部分，它是在晚上天黑的时候，嗯，他把那个自己私自市场上购买的那个几十块钱的那个出租车那个顶灯嘛，吊支灯，他自己改一下颜色。
嗯，
因为我们那个合法的出租车，它是，晚上嘛，它那个在等着客人的时候，它是蓝色的，所以他们也就仿照这种合法的出租车，把它改成蓝色，一少部分是这样，给乘客呢误以为是合法的出租车，在打车的时候呢，其实到打车的时候才发现它是不是合法的出租车。
嗯，最主要是它不能打表，是吧？对于这样的这些私家车，
它不能打表。
嗯，
再说那个安全也没有得到保障。
是，
这就是黑车哈。
哦、
这个简单的这个化一下妆就出来了。
以为穿上马甲我们就不认识了吗？
之前你们不了解吗？没有接到过投诉吗？
之前在是正常营运的时候，
嗯，
是一般是没有这种情况。
嗯，
只是晚上以后嘛，晚上以后呢，执法部门呢。他也监管不到
啊，
是少部分一天。
哎，那这个事儿出来以后，这个有人投诉了，那现在解决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来解决的？
现在我们已经时不时的、不定时的，抽调执法人员去整治，现在呢已经基本得到杜绝。
嗯，
怎么整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抓到这样的一些车？怎么处罚的？
抓到过。
啊，怎么处罚呢？
抓到个首先呢，我们是口头教育，
嗯，
教育了以后，以人为本嘛。教育了以后呢，有些少数不听呢，我们进行了处罚。
也就是现在这个在这个街上很少能见到了，是吗？
嗯，现在很少能见到，但是晚上十点以后还
是
会以少部分，还会有。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我们现在玉门县政府呢，他正准备出台这个整治这个法案，现在，可能到，到年底嘛，他要成立一个综合的执法这个队伍，他要联合公安、交警这些部门、运政这些联合整治。
这个事儿这么难吗？要到年底才开始吗？
现在是宣传阶段。
而且到年底以后，
现在从九月二十号开始，我们这个交通运输局嘛，他做了这个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出租车管理的一个通告。这个通告呢，是由我们运政部门每天出动一辆稽查宣传车进行巡环宣传。然后呢，是组织人员，复印成这个宣传单，进每个单位，还有街上的商铺，去大街小巷进行广泛宣传。
好的，谢谢杨副组长。刚刚介绍了一个是整治方面的力度，还有一个宣传方面的力度哈，也都在加强了。但是我还是期待的是年底的跟其他各部门进行一个联动之后，
是
该扣分扣分是吧？该罚款罚款。那这样呢，给大家造成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紧张感。也希望这样的这个私家车哈，您作为这样一个黑车，对自己还有对这个客人都是一个存在安全隐患的那么一个事儿，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杜绝。
是，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魏先生啊，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已经这个有初步的一些这个整治了，现在这个成效怎
么样？
你好，魏先生。
喂，你好。
你好，魏先生，反映一下，跟我们说说这段时间您看到的情况吧。
这个宣传嘛都是真的，现在一直在宣传，但是你说他讲是到年底打击这个他。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到目前为止没见什么打击那个话。
刚才也说到年底以后，各部门联动继续来加大这个打击的力度。那这个现在有宣传了，
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单子他们那个部门嘛，肯定是难打击的。那个只要是一门人都知道，他必须要联合执法，那个肯定他拿得下来。
对。看来您的意愿就是一方面希望这个联合执法的时间再往前提一些，是吧？再赶紧见到成效，再成为一个成效机制。
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个月要交的那个租金，以前跑车的始终刷的车，现在出租车从2015年的3月15日正式营运的，现在你们都可以算一下那个时间。我们每个月交那个租金，60张车，都要拉那些客人，我们拉那个租金现在很困难了，所以就反映这个问题了。
是早一天我们的损失就少一点。
是，那您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是8月份哈，到现在您的这个收入情况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我们这个是说的不好听，就够交租嘛。租金交了就没什么钱了嘛。
现在还是很难哈。所以就现在就再等一等，我们也和这个相关部门继续来联系一下啊，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打击的力度，另外能把这个时间尽量的靠前一点，快一点啊。
那照目前他们处理的这个情况，所谓的宣传在你心里边能够达得到多少分？
他们那个宣传在我心里来说还算应该还是很负责任的了。
这一块很负责了，但是
因为广播电视运政所的那个车
宣传的力度
都在宣传，但是实际行动没见着。
那对于这个实际行动整体我们来看这个事儿，您的分又能达到多少？
在我心里应该是50%吧。
不好打，因为这一半是给前期的宣传的，下一半就看这个接下来年底的这个行动什么样了。
对。
好的，魏先生，那稍后呢，希望魏先生继续的保持这个关注哈，这个有什么样的情况继续和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
好的，
也希望这个当地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哈、啊、能够主动的作为哈、啊，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好几年的事了，而且他说一门人都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
嗯。而且从八月份到现在也过去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宣传确实是下了一些大的力气了、
哎，
但是对于这个几个部门联动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要放到那么晚吗？我们就不能形成这个可以说比如说扣分啊，或者说这个处罚呀、
嗯，
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条例条款这样来进行，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这个力度的一个震慑效果。
没错，千万不要是雷声大雨点小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具体的行动了。
哎，
好的，北京时间的12:39，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稍后来进入热点解析，
回答您关注的行业热点问题，金色热线回音壁热点解析。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0了，热点解析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近几年这个丽江停车难的这个事儿。丽江停车难，相信去过丽江的朋友们也都深有感触了、
嗯、是是是，
更别说是住在丽江的一些朋友，每逢这个节假日哈，这丽江真的是火爆的不得了啊。
哎，可以说这个停车难哈，不光是丽江、嗯、之前很多这个城市上线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对，都反馈过。
哎，那在丽江呢，可以说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是特别的这个突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嗯、
所以呢，针对丽江的停车难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缓解？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丽江市的规划局副局长袁月华。
袁副局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哎，您好，对于这个丽江停车的这个问题先给我们做一个分析，然后再给我们说一下我们如何来缓解。
好嘞，这个丽江停车难啊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因为最近几年啊机动车辆增长过快，这个老城区在原来这个停车设施的这个建设布点不合理，还有是这个我们的现在这个老百姓的交通出行的习惯，还有这个我们现在公共交通的发展，停车场的建设上存在了一些滞后，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从这个我们市委政府啊，最近这个都高度重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职能部门的角度，从规划管理的角度，一个是我们按照市政府的工作安排，按照依据丽江市的城市总体规划，我们委托了这个丽江我们这个规划设计单位对丽江中心城区停车布点的研究，通过这个现状的调查分析，优化了停车场的布局，论证了停车场规划的可实施性，通过从规划上来增加停车产量。另一方面的话，是我们从规划的审批项目的审批上，严格按照丽江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丽江市的城市规划管理的技术规定中规定的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标准配建停车泊位，根据不同的建筑性质包括建筑面积来配建停车场。这个下一步啊，我们还计划按照最近住建部颁布的停车设施规划的这个规范，报经市政府同意以后啊，这个来进一步完善停车的专项停车设施专项规划，来解决停车难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考虑。
嗯。哎，刚才您提到这个请相关部门来进行了一个研究和规划哈、啊、就是在城区进行了一个停车布局的一个规划，您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这个透露一下啊，是怎么布局的，就接下来会增加哪些停车场，还会有哪些变化？
这一次我们停车场呢，主要就是从这个政策的角度，因为呢城市化机动这个城市进程加快情况下，缓解停车难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停车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解决停车难，除了合理布局公共停车，还有按照这个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和交通结构等密切相关，因为这个还需要多部门的密切配合。这个从实施的措施上，我们是考虑这个从一是从多元建设，国有投资，优化单位资源，从民营企业投资、社区投资方面来加大点力度，因为来整合一些这个资源。另外从这个科学管理，旅游车、货车、出租车 包括自行车的分流管理站，来区域性的、时段性的进行加强管理，这个也是来优化我们交通路线的组织，来引导我们这个养成一个好的这个出行习惯和一些这个区域的一些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宣传引导，提倡公交出行、低碳出行。我们最近也这个委托了相关的部门在开展一些低碳交通的研究，特别是这个我们自行车步行系统的建设，来缓解特别是古城周边这个老城区这一带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来改善这一区域的这个停车设施的建设。
好的，谢谢袁副局长。确实哈，这个旅游景区这样一个停车数量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它每天接待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还有它这个到黄金期的时候哈，这个旅游游客的这个峰值又如何，以及包括像一些旅行团啊、散客呀的一个比例等等，所以规划真的是很重要啊，而且还得提前规划，把这个规划的这个范围还得再放得再广一些。
是，所以接下来就还是这个考验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管理能力哈，如何来创新管理、科学来管理。虽然说现在呢是有一些这个市民出行习惯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整个的问题都这个归结到这个上面。我们政府要做的、执政部门要做的，就是如何来做好服务、做好管理。
是的，当然了，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丽江成为全国、全世界大家所关注的那么一个特别有名的旅游景点。
没错，希望下次去的时候能够停车方便一点哈。
是的，好，接着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哈，是关于互联网加的。互联网加丽江的这个项目呢，已经是正式上线了。那去丽江的朋友也发现去机场啊、古城啊这些地方，您都能够看到可以使用支付宝消费这样的现状。我这次去也看到了，
是吧？特别的方便啊。
对，
这就是互联网加给丽江带来的一个改变，也是这个打造智慧城市方面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啊。
对，
那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接下来的一些举措？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丽江市的工信委主任周建波。
周主任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就这个智慧城市方面哈，来再给我们普及一下，也跟我们说说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举措。
好的，主持人。目前啊，我们丽江市已经确定了以阿里巴巴、这个中国电信、云南公司等有实力的这个互联网和通信企业作为互联网加丽江的主要合作伙伴。未来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打造我们互联网加丽江建设项目。一是互联网加消费，就是啊，通过这个线上支付、手机支付等方式啊，实现我们市区内80%左右的这个餐饮商铺、购物店、酒吧、机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吧，都能够通过互联网支付平台进行结算。二是互联网加旅游，就是啊，我们为游客提供在线化的导游、导览、导购、支付服务，逐步实现景区门票电子化、酒店客栈管理智能化、旅行社等服务的互联网化。三是互联网加城市服务，就是建设面向市民的互联网政务及城市服务平台，为广大群众啊提供包括在线查询、互动问政、行政审批等众多的互联网公共服务，打造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四是啊，互联网加农村经济，就是推动啊这个千县万村农村电商项目在丽江市各乡村的落地，探索以基层政府等相关综合服务平台，共同建设试点县及其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的活动模式，让丽江广大的农村老百姓啊，通过电商平台享受到更加丰富便捷的商品交易服务。五是互联网加丽江，就是推进啊我们丽江市啊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实现丽江线下线上信用数据的共享结合，发挥大数据的价值，打造信用丽江。此外，我市还将这个逐步探索在互联网政府采购、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的相关工作，这个争取啊将我们丽江建设成为国内互联网加城市的领先示范区。主持人。
哎，刚才描绘了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蓝图啊。
嗯，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实现需要多少年呢？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这个规划？
主持人，这个我们是分期进行的。
嗯，
这个我们今年主要是在互联网加消费、互联网加旅游、互联网加城市服务这三块跟阿里巴巴集团开展第一批的合作。那么在这个明年啊，我们将在互联网加农村经济、这个互联网加城市服务这个方面啊，我们将会加大推进的力度。那么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加农村经济，我们通过跟阿里巴巴集团春跑的合作啊，我们将选定一至两个县首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的在全市进行推广。那么明年的这个第二批主要重点就是集中在这两块。那么第三期的这个项目，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从后年开始吧，在互联网政府采购、互联网医疗、这个互联网司法及政务资产处置，在后年我们开始启动进行建设。当然这个互联网加城市这个示范区的建设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力争吧，通过两到三年的时间啊，使得这个成效非常明显。主持人，
哎，好的，
谢谢周主任了。确实这一次我去丽江也感受到了这个所谓的互联网加的这样一个优势。
嗯，
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是用这个网络订的住的地儿，到那以后老板娘说你用支付宝转账给我就可以了，不用给现金，也不用刷卡了。
嗯，
再之后呢，比如打车呀这样的一些也很方便，
是啊，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在路上打车很难打，
是，
但如果你用相关的一些这个 APP 的一些东西哈来进行打车的话，来的又快，然后呢这个价钱也相比较而言比较便宜，
哎，
它不会绕路啊。
有没有用到 WiFi 网速怎么样？
网速也不错，因为我还是用的是 4G 的嘛，
嗯，
用自己的这个 4G 的这个网络，
哎，
WiFi 这个的话一般酒店啊还有你住的这些客栈啊也都能够提供特别充足的这个网络的信号。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已经很深刻的感受到了互联网加带来的这个真的很便捷很好的这样一个优势。
没错，我们继续期待这个几年以后哈，两到三年在这个互联网加上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变化。
是的，好，继续我们聚焦丽江，要来关注一下这个丽江的山区面积呢，我们了解到是95.8%，那目前的这个丽江还有253万的老百姓生活在贫困的地区哈，并不是像大家看到的都住在这个丽江古城啊，
嗯，
或者比较繁华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哎，
那如何让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25.3万的老百姓能够到2020年跟全国全省同步实现小康呢？
这也是很多老百姓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丽江市的扶贫办主任何华生。何主任你好。
何主任您，喂，何主任您好，请您把收音机关了好吗？通过电话听筒直接跟我们来对话，不然会有一些延时。喂，何主任您在听我们说话吗？
这个延时还是长的，
长
的，何主任还没听到呢，
还没听到我们讲话呢。
哎，
好的，我们导播要跟何主任进行一个对接哈。
嗯，
看来这个何主任是一直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看这个节目进程到哪儿了。
是，
哎，现在要告诉您已经进程到您这儿了，要听到您的声音了。
是是，哎，好的，接下来导播示意我们已经联系向上了这个何主任了哈。
嗯，
你好何主任。
主持人你好。
嗯，
您好何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25.3万老百姓还住在这个比较贫困的山区哈，我们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让他们能够跟这个全国全省我们的这些老百姓都能够实现小康呢？
主持人你好，我是丽江市扶贫办主任何华生。针对刚才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做简要的回答。我们丽江市委市政府啊，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十二五期间呢，我市累计投入了各类扶贫资金呢，达到了39.94亿元，发放了信贷扶贫贴息贷款呢是9.6亿元。农村贫困人口呢，从2011年的25.3万人，减少到了2014年的12万人。为确保到2020年稳定实现12万扶贫对象，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开发工作目标，我们市委市政府啊，具体要做的是从四个方面来做：一是抓片区综合扶贫开发，改善基础设施。通过整乡推进、整村推进、产业开发等集中连片综合扶贫开发，逐步完善广大贫困地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使全市 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的改善。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抓那个产业开发，夯实群众脱贫的基础，以高原特色农业规范化畜禽养殖，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加快生态产业基地建设，促进产业化扶贫。第三个方面呢，是要抓精准扶贫，助推贫困农户脱贫，抓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安居工程，异地搬迁、到户贴息贷款、贫困村互助资金等到户项目的落实，助推贫困农户脱贫。第四个方面呢，是要抓群众参与和社会帮扶，形成扶贫攻坚的合力，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挂包班转走访工作，实施全市140个机关事业企事业单位3.5万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挂钩精准扶贫行动，规范考核评价工作，改进驻村帮扶考核机制，健全正在激励的机制，将扶贫工作纳入市县乡三级党委政府对下级的综合考评，把考评考核结果作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及部门干部考评奖惩和调整的重要依据，举全市之力打赢新时期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持人，
好的。何主任，您刚才介绍了这样的一幅蓝图哈，也希望到2020年，这25.3万的老百姓，真的他们的这样贫困的这一个生活，能够得到一个可以说是改头换面的一个变化，
是有个彻底的改变啊，
是的，
都能够过上这个小康的生活。
嗯，好，谢谢何主任的连线，大中午的时间影响您了。
是是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55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是的，
今天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上线的单位是丽江市人民政府。
嗯，是的，昨天丽江市人民政府上线呢，有一位何先生哈，他反映了这个邻居家这个房屋四搭乱建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节目里面还没有进行最终的一个解答，因为还需要对两家进行邻里之间的可以说更人文关怀一些的处理，也希望能够他们的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
没错，那在这个满意不满意当中呢，这个魏先生说哈，只能给这个50分，哎，因为这个50分给的是现在这个前期的宣传，说这宣传做的还是挺到位的哈，这个全方位立体的一个宣传，但是呢接下来还得看年底的这个综合的执法行动开展的怎么样。
哎，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联动能够让我们这位先生啊，最终能够从50%打到100%这样的一个分数。
没错，那热点解析环节呢，我们了解到了丽江的一些这个热点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如何来缓解停车难的一些问题，刚才这个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还有在这个打造智慧城市这方面还有哪些举措，因为现在智慧城市这方面做的已经不错了哈，
是
李丹说已经亲自去体验了一下，
哎，
那接下来还有2到3年的时间，说是还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到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变化也能够带动我们这个贫困山区的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了。那今天作为这个总结之后呢，还有提醒大家，下周四上线的是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2点到1点，我们等待大家喽。
再会，
再见。
缤纷生活，乐在广告。
猎狐网络传媒独家代理云南电台餐饮娱乐广告，独家代理搜狗搜索云南业务，猎狐传媒打造互联网加传播宽平台，
猎狐正招募业务精英，电话6353-7070。
2015第二届云南省话剧院全国小剧场话剧邀请演出季开始了，那些在北京、上海、深圳被观众追捧的好看好玩的话剧，你在昆明也可以看了。10月30号到12月26号，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半，昆明市新工人文化工剧场，有你更有戏。购票方式：一、云南省话剧院戏剧会官方微信售票平台；二、大麦网昆明站；三、昆明市工人文化宫正门售票亭，周一至周五14点至20点。
昆岗抗震钢材的诞生地，抗震房屋的打造者，力撑广厦幸福万家，昆钢牌高强抗震钢，销售热线0871-6860-4222，13669-7909，0877-2783-271，0873-3810-331。
蹴鞠、
跳马、
分项。我是车，直道、弯道、单行道、逆行道，什么道我都敢走。
我是马，实线、虚线、斑马线、安全线，什么线我都敢跳。
我是象，路口、巷口、铁路口、家门口，什么口我都敢飞。
车走直线，马跳弓步，下棋有下棋的章法，行车有行车的规则，不然的话，
将。
下棋可以再来一回，而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亲爱的朋友，提醒您，请自觉遵守。
2007年7月1号，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正式实施，依法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美好家园。云南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关注老年保障体系建设，尊重老年人，从我做起。